我们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十诫里面的后面六诫。在我们继续去看十诫的时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回想一下我们对十诫的看法是如何。十诫对我们的用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想到诫命的本身就是指出人的问题，人家告诉你说什么事情不可做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你的问题。我们每一位都去看过医生，你去医生那里做了一个检查，检查报告回来以后，医生就找你去，然后就说啊，你这个血压高，你胆固醇高，你三酸甘油脂高，你什么都高，反正该低的你都高，该低的你全部都高，该高的你全部都低啊啊！所以呢，给你一张单子，上面写说，哎，你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你能吃这个啊！所以你就拿到这样子一个报告，就告诉你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的身体现在状况有问题，所以每一个不可的后面呢，都是针对你的个人在这方面这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诫命的本身它是指出问题的，同时诫命的本身也可以指出这个发命令的这个一位他的特性，还有他到底是谁。你去医生那边给你检验报告，你知道这个报告是医生出的，所以当他讲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时候，跟我跟你说这个不可以跟那个不可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你太胖，我就说哎呀你最好不要吃这个，最好不要吃那个，那不一定，对，不一定。那我看你太瘦，我就说啊你应该吃那个，给他吃那个。我以前以为糖尿病的人都是胖的，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很多很瘦的人居然糖尿病，所以我看到那很瘦的人，我说哎呀你身体不好，你应该多吃，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建议。但是当医生跟你说的时候，说不可以这个做，不可以那个做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发命令的人他是知道你有这个问题，所以才这样子告诉你。所以诫命的本身除了指出的人的问题以外，他还可以指出发命令的这一位到底是谁。当然诫命的本身也可以看到，除了发命令这个人是谁以外，你可以看到他对受命者的要求。你去医生那里，如果他叫你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你继续做的话他就不看你了，他说那你不要找，你找别的医生，我给你的建议你都不听，那你去找别人好了，你找我干什么，是吗？所以诫命的本身，我们在这里再继续来看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诫命的本身它是指出问题的，它也指出发命令的那一位是谁，然后它也告诉我们说发命令那一位他的特性，他的要求是什么。那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发命令这位是我们的主，他所以叫我们不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最好是不要做，因为他发命令这位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他这样子说不要不要不要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他所造的人我们身上呢需要注意的事。十诫也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要求，他有权柄，他有权威，他这样子发话要求我们做这个时候都是要保护我们，要保护他自己的子民，让我们子民能够回到他的心意，回到他的规律里面来活一个正常他儿女的生活。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就是不把神的话当话，神说这个我想说可能不是这样，神说那个我说哎呀我明天再说，不把神的话当话。基本上人的悖逆就在于不把那个话当话。什么叫做不把话当话呢？我们在座很多都做父母的，都有小孩子啊。我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这朋友跟他这个两岁的小孩说不要爬楼梯危险的，都摔下来。小孩回过来跪他，啊，做一个鬼脸，啊，然后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最近可能看了什么恐怖电影，在学那个电影里面的 monster。 然后那朋友就跟我讲说你看 terrible too， 这叫不把话当话， 不把话当话。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神告诉我们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希望我们都不是那个 terrible two。 也许我们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见察，但今天吩咐所有人都悔改。也许我们都经过 terrible two， 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就算了，就像那个两岁的小孩一样。但是我相信他如果五六岁七八岁还是这样，那恐怕结果不一样，那这父母教育就完全失败，是吧？所以人的悖逆是在于不把神的话当话来听。神的话是诫命，是律法，是要求，是对他所创造的人一个很根本的约束，因为那是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若是不 follow， 我们不跟随神的诫命来行的话，我们的生活就颠倒，我们在很多的创造里面我们就发现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在于哪里呢？当我们今天要来看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中国基督徒特别在诫命上会发生的问题。我最近因为在写论文，所以我就读了很多很多资料来看基督教在中国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里面有一篇分析很有意思，它里面说在世界各民族里面，他们的伦理道德系统啊，都是跟他的宗教系统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在很多很多大部分我们这世界的各国各族里面，他这个社会上的伦理道德，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系统人该怎么做，基本都受那个国家那个当地他的宗教信仰来影响的。就是说那个宗教信仰来定规那个地方人他们生活应该怎么做，大部分的民族是这样的，但中国是例外，中国是完全例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伦理系统呢是在我们五千年的文化里面的，中国的五千年文化里面就已经定规了所有的礼教，所有的人常，人间之间人跟人之间关系该怎么做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礼教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已经定规了，所以在中国没有宗教以前，我们人就已经知道人跟人怎么相处了。等到历世历代各国的宣教师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宗教信仰进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还是在这个五千年这个大大的文化包袱下面。所以那篇文章里面就这样分析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宗教与道德系统的平行二分，宗教系统与道德系统的平行二分。他说这两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啊，这两个东西完全没关系。所以当人进到庙里面香拿起来的时候，他是进入一个他的唯心，一个完全唯心的宗教世界里面，在他那个里面的时候，只有他一个神秘的那个环境里面，在那里面他没有所谓的道德，没有什么主义的，那是他沉浸他在他的唯心主义里面。但他一离开了庙宇，一离开他的宗教信仰以后，他回到他原来的文化里面去做他所有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信仰跟他的伦理道德是二分的。他在宗教的活动里面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唯心的世界里面享受那种神秘的感觉，但是他一旦离开那个宗教的包袱以外的时候，他回到他原来的文化里面，那个文化里面他的传统里面他背景里面他是信仰什么样主义，他就按照那个主义来过他每一天的生活。这是中国人的问题啊。所以中国人向来这两个系统呢是没有关系的，没有牵连的。所以中国的基督徒会有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我们今天要来看十诫，对吧？从第五诫开始，第一个孝敬父母，第五诫孝敬父母。我们在没有十诫以前，我们哪一个人不知道要孝敬父母？对，我们哪一个不知道？里面讲说要爱，还要爱朋友，爱邻舍，这个我们没有圣经，中国人全部都知道。但是我们那个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呢？在这里我们当我们想到要孝敬父母的时候，包括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在内，包括我在内，当我们想到要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很少人会想到第五诫，很少会想到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很少会想到第五诫。我们想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我们的礼教里面，我们想到很多孝经，对吧？我们想到二十四孝里面中国我们小时候就在读了二十四个故事，各样不同的方法来孝顺。 当我们想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直觉的就是我们文化伦理的那些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来看到神的诫命，我就觉得这个太简单了，要孝敬父母只有四个字。那中国文化多少的孝经，多少多少 example， 多少多少很仔细的来说该如何孝敬父母，又举例说明那么多例子，那么详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中国基督徒的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的伦理是隐藏在我们五千年文化里面，以至于当我们在做行为做事的时候，我们很少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以至于我们仍然是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文化，回到我们的背景，回到我们的传统里面来做所有决定啊，这是中国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的，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帮助我们朋友的时候啊，你如果问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帮助人家呢？那你要看你问谁，对吧？你问台湾来的话，他就说为什么要帮助人家？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嘛，我们小时候就讲助人为快乐之本啊，他不会想到圣经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想到成为基督徒以后，想到为什么要帮助人，他想到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中国来的也是一样啊，中国难道没有教你要帮助别人吗？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帮助别人，那你看哪一个时代，你说什么一样？大家学习雷锋的啊，不，这你总有一个，我们的没有圣经合起来，我们总有一大堆道理，对不对？我们很少会回到圣经里面来讲好撒玛利亚人。你去看这边美国的所有的人，他们不信主的，不信主的，他们常常在俚语里面叫做 Good Samaritan， 对吧？好撒玛利亚人。你在报纸上常常有时候看到有一个人拾金不昧，对不对？或者有一个人在路上做了一件什么好事，你看那个 title 是什么？ Good Samaritan， 对吧？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这哪里来的？圣经的，圣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很多的国家里面，他的伦理道德，就人跟人之间处理的方式，他是根据他宗教信仰来影响的。但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中国是两个平行的系统。所以这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尤其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啊。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不好，每一个文化都是有神他自己的自己的恩典在里面啊，有他在自然天然的启示里面，中国的民族这么久，它有它好的部分。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个律法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啊，当你说要做什么不可做什么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知道这个诫命是谁给的，这个定规是谁规定的，如果规定跟诫命的发明者不是这位神，不是这位完全了解我们的主，不是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所发令，他一定根本上他一定是不完全的啊！不要为我说我们五千年文化多么伟大，我们有很多的孝经，我们二十四孝我们讲得很详细，但是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那毕竟是人的产物，那毕竟是文化产物，是人写出来的，那不是来自神的。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的仔细的来规定礼教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谦卑，要知道说那一切礼教是五千年文化的沉积，是人的经验的累积，它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它在根本上它不见得完全是错的，但它在根本上它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一段时间，中国人美国人可能不需要，因为他从小他知道 Good Samaritan， 他没有那么多文化包袱，还有那个人为的人伦系统在那里，所以他比较容易。但对中国基督徒来讲，这对来我们来讲，我们要注意，这是我们有一些问题，这是我们的缺陷。因为中国道德规范呢，是深受我们文化传统的影响。再来，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我们用这个心态，我们再来看十诫，我们再来看十诫。十诫里面是写的是什么？它根本上它是来写神原来创造的心意。神原来创造的心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十诫啊。在我们来读十诫前，我们先把这个十诫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到十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我们刚刚读的十诫里面是反映神起初创造的心意。神起初的创造的时候，就是指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在人堕落以前，在神的创造里面就已经隐含了神起初的心意。如果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怎么样造人，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讲到造他的形象。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安息在他面前，然后神就说我要定这一天为圣日，大家都安息。然后神又把人创造出来了以后，把给予人一个很重大的使命，说你要生养众多，要遍满这地，而且还要治理这地啊，等等，这些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在神创造里面就所隐含的心意。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一些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里面，我们大致上可以来分神在创造起初的心意里面包含哪些。那当然第一个我们讲到说，神说创造了六天到第七天休息的时候定为圣日，这是在创造的时候神就已经这样说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似乎就可以看到神在创造里面就隐含了在创造之中要让他所创造的人有一天的时间来安息在他面前来做敬拜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在创造里面有一个敬拜的这个层面在里面啊，当然神也说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神的形象，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有神的形象在内。那生养众多，这是讲到家庭啊。我们神说人创造人以后要让人在身上生养众多，所以这是讲到家庭关系。然后再讲到说要治理这地的时候呢，又讲到人在地上要有管理的权分，管理的职分，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地。所以基本上说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就是说在神整个创造的心意里面大概有这样四个 element 啊，有大概四个，就是创造，创造部分里面呢包括敬拜，包括神的形象啊，包括家庭，还有包括管理啊，大概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如果用这四个方面再来看十诫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啊，十诫，我们跟着刚刚看了十诫，来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诫到第四诫，上一个星期快克牧师已经讲了啊。第一到第四诫基本上全部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这讲到敬拜。我们刚刚讲到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 element 叫创 worship， 对吧？敬拜。所以第一诫到第四诫里面是定规了人跟神的关系，这基本上就是在创造里面敬拜崇拜这个部分。那第五诫是孝敬父母，第七诫是不可以奸淫，这两个是根据啊，根据什么呢？根据创造心意里面根据家庭有关系的，对吧？要孝敬父母啊，不可以不忠于你的妻子或不忠于你的配偶啊，不可以奸淫。所以第五诫跟第七诫呢，是在创造的家庭这个类别里面，在家庭神对家庭的心意里面。那第六诫不可杀人跟第九诫不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两个里面讲到不可以杀人，也不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基本上都是要伤害人的，伤害人。那这如果跟神的创造心意连接起来，可以看到是根据于神创造人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有关系的，对吧？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 你要尊重神的形象，所以你不可以去破坏生命的，你不可以破坏生命，对，同样你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你不可以去陷害跟我们每个人被创造的时候，那个神的心意是每一个神所创造人里面有他的形象在内，我们要尊重神的创造，因此我们不能做这个。我们所以第六诫跟第九诫基本上是讲到神的形象啊，讲到神的形象在人的当中。好，那第八诫跟第十诫，不可偷盗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等等等等啊，不可偷啊，不可以贪啊，这讲到什么呢？这几乎是讲到治理的方面啊。当神把这个地给我们的人说，每个人神给每一个人一个范围说啊，这是你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看管，对吧？这是我们的范围里面，你要好好看管。那如果不是你范围里面，你不能去侵害别人，别人的地方、别人的房子啊、别人的东西啊，你不可以去偷，不可以去贪，因为是别人，神已经把那个管理的权责放在另外一个神的形象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的管家的时候，我们是服在神的权柄里面来看管我们这一切。所以这样子来一分的话，你可以看到十诫基本上是完全反映在神起初的时候创造的心意啊，里面讲到如何要敬拜，如何要尊重家庭，如何要尊重神的形象，如何要尊重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我们管理权地的这样一个职责啊。那如果从这四个方向来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前面四个诫命基本上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圣洁的来爱神，有圣洁的心、圣洁的生命来爱神。这个上个星期快牧师已经讲的啊，后面的六诫从第五诫一直到第十诫，全部是讲到我们要如何用圣洁子民的身份来爱我们的邻舍，来爱我们的人。所以基本上就是爱人跟爱神啊。前面四诫讲到我们如何按照神的诫命来爱神，后面六诫告诉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吩咐来爱人。如果这样子来分的话，我们再来一条一条再来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十诫里面事实上是讲到十个方向啊，不是我们乍眼之下一看到的那么肤浅啊。所以我们一看到说哦，孝敬父母，就以为这很肤浅，我马上想到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远远的超过这个，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圣经里面讲到的在这边是一个 summary 啊，这边只是一个结论，一个很简洁的结论。在圣经里面各处各地，如果你要去修一门课，你发现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才能够一条一条的诫命来看。每一条诫命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它其他的补助的规则，让我们来明白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时间啊，把这一条一条诫命都展开来让大家明白。也许以后我们要考虑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也许来开一个基督徒伦理的时候啊，如果有那样可能的话，我们再来一条一条来看每一条诫命里面到底神怎么说的。要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啊，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则。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基本呢稍微展开一点点，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十个诫命里面到底在说什么啊。那第一跟第二诫命，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那很清楚知道说神在起初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就定义要人成为他一个崇拜，我们的崇拜的对象一定要明确，对，所以我们心中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用一个偶像来替代。所以在这里面，这前面两个诫命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心中的偶像是绝对不能被神以外任何的人事物来取代的啊。任何人，你把它展开的话，你发现我们心中任何的偶像，你的敬拜、你的崇拜、你的对象，任何的心思意念，那个我们的总归，如果不是对象神的时候，都是违反第一诫跟第二诫。第三诫里面说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到基本上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神的名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叫耶和华的名，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就使徒就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使徒就说神赐了另外一个名啊，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那是耶稣基督的名啊，耶稣基督的名。在立约的时候耶和华的名，到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个名就借着圣子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把这个真正不朽坏的名就向人彰显啊，这个名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讲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这个名是圣洁的名，是那个不朽坏的名，那是一个我们要奉着他的名来做所有的事情，也是一个名我们可以唯一可以靠着来得救来得赎的名。所以这样一个名是基督圣洁的名，是耶和华圣洁的立约的名，因此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 来使用这个名字。我们在很多地方的时候，你如果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家都如果说是有这个 security issue 的时候，人家要看你的 document， 对吧？你今天来的时候，你要取一个什么东西，那我要看你的 ID 啊。你如果去国防部的话，他要看查你是什么，你是什么等级，你是 classification， 你是什么等级，你可以取什么样的资料，人家要看你是你的 document， 你根据什么来做这个事情，对吧？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奉谁的名？我们是奉谁的名？这里讲到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事实上更广义来讲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你是奉谁的名啊？如果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私意来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我们奉别人的名来做，这个时候就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你如果把它展开的时候，是有这很广泛的意味。所以简单的在这里第三节讲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来应用。好，那第四节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主要当然讲到说，我们今天讲到安息日，我讲到主日我们要来敬拜，但事实上还有很多，这包括就是说什么叫做神所分别为圣的，什么叫做神所分别为圣，神定这一天做圣日，说这一天是分别为圣，就我们把这一天拿去用到别的地方去，这个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违背神的律法的。你可以看到神是做这些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在神起初创造的规律里面就是这样规律。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特别看到一篇文章叫做6+1、叫做6+1的神秘循环、我没有时间在这边讲，这 paper 里面到今天的那个 medical paper 里面有些都可以印证，他们不是基督徒的发现人的规律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6+1Secret Cycle， 叫做6+1的神秘循环。那事实上你从这6+1的神秘循环就发现人的这个 biological 这个机器啊，就是6+1的啊，他做六个，他一天的时候他就要休息，他这样才会活得好。这医学上有一些研究里面发现这个神秘的规律，所以叫他们就说6+1的神秘循环。那事实上圣经里面老早就有了，六天以后就要休息，就是这样子。那你不听，我在上受洗班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例子。我说你们男生都晓得，就尤其学机械的，对吧？你开车你是几个 engine 的，对吧？几个 cycle 的，对吧？那个是四冲程还是六冲程？四缸，我们说四缸还是六缸？几个 cylinder， 对吧？然后你那个割草机那是两个，对吧？通常两个 cycle， 对吧？以前我不晓得买一个那个割草机，我把汽油灌进去，会不会 work？ 啊，你要看你买的是哪一种机器，对吧？你要看哪一种割，有些割草机它上面已经写了这是 two cycle 的，你加四冲程的油进去你试试看，或者你换一下，你把那二 two cycle 的那个油啊，你去放在你车子里面试试看，不要试啊，坏掉了不要来找我。OK， 这个是神所定规的事情，这神所定规，神已经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规律放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不听，一直等到医学报告出来了之后，才会说。但这有点次序上有点问题啊！为什么要医学报告这样说的时候我才相信呢？这是一个人很大的问题。那哪一天又出来另外一个 paper 啊，说是8+1的神秘循环，那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说，律法如果是神给的时候，他一定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知道我们问题。当他说不可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做，因为他是制造我们的主。我们这个机器造出来是6+1的，我们就是。你说的六缸或七缸的，我就是你要加别冲程的油你进去，你不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你的机器就会毁坏，就自然就分解，你就没有办法造循环，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让我们看到说，事实上每一个诫命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在里面。那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啊，我不仅是把它展开，不仅是父母的关系，刚刚讲的整个家庭伦理的关系，包括整个权柄服从权柄的问题啊，包括你怎么样对掌上对你的下属，这都属于权柄的问题 authority， 我们怎么样服从权柄啊？不是只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只是你在家庭里面的典范，但神的心意展开的时候，那讲到神在整个创造规里面告诉人要有一个顺服权柄的一个心意，神要有顺服。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不是也是这样吗？圣父圣子圣灵三位 同尊同荣啊，但是这个圣子跟圣父他之间他是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在荣耀地位上也完全平等，但是他在 functionally 他的功用上的时候，他是一个顺从的关系。甚至耶稣在地上他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天父告诉我的，我都甚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做。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里面有这样子关系在里面。所以当他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也要把这个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律法，我们不按照他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类里面就产生很大的混乱。好，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要敬重神的形象，因为敬重神所创造的生命，所有人都是神的形象，所以因此我们不可以做杀人。好，不可以奸淫，这讲到不仅是夫妻之间的，这里讲到一个 adultery， 基本上就是一个违背，就是一个违背。你如果把它整个来展开，在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神常常用奸淫这个两个字来形容神的子民来背离神。啊，在旧约新约里面很多地方都会看到啊，说我的子民呢啊犯奸淫，跟其他的神行淫乱啊。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忠贞。我们每一位神儿女，如果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我们都要成为那一位心腹，对不对？我们都要成为心腹。我以前讲过，这做弟兄的很难 imagine 了，我怎么会是父呢？对不对？我怎么那要花一点时间去想？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到最后全部都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对我们神要忠啊，我们对我们神，我们心不能够有偏离，我们要贞洁，我们对我们的神要忠诚。所以在这里讲到不能奸淫的时候，是讲到夫妻的关系，但是把它展开的时候呢，如果整个把它展开到最后是讲到每一个神的子民要如何对他的主，就是那一位真正我们的新郎，要对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面前应该是如何的忠心啊。那讲到不可偷盗的时候，也讲到神是赐万物的神啊，我们不可以去偷。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你不可以去侵占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因为神已经交付给他。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已经丰丰富富的藏在基督里面了啊。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能够体验基督里面的丰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偷窃别人的。偷就是去拿神给我们以外的所有东西，你去偷啊，所以不可以的啊，要以基督为一切的丰盛，要以基督所赐的一切为满足啊。那讲到不可，第九戒讲到不可说谎的时候呢，又讲到说为什么不可以说谎呢？说谎是你要陷害人。刚我们前面已经讲，说谎的时候你伤害到别人啊，说谎的时候事实上也不服从真理，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理。我们在地上我们只说真话，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是就说是，不是做就不是。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真理的见证的时候，不说谎言，不说谎话。我们上星期五我在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谈那个话语正直，讲到说谎话讲到白色谎言等等。在之前我们就玩了一个游戏，十年前我们玩过一次啊，孟宇跟牧师都在那里。那游戏是什么？那游戏就是大家一起来，我们现在比赛说谎话啊，这一队说三个谎话，那一队说三个谎话，然后互相猜是真的还是假的。哇，这很精彩啊。你看他斯斯文文的，老老实实的，讲谎话之后，这个脸不红心不跳的，哇，每一个都是大老千。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玩的游戏发现说，人的谎言本身是会说谎的，人本来会说谎的。你看这十个字诫命里面，说不要不要的时候，为什么说不要？说不要说谎，我们就是要说谎嘛；说不要偷，我们就偷嘛；说不要奸淫，我们就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嘛。你看最近那个 Time Magazine， 那 Time Magazine 里面最近一期那个就把那个美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啊，他犯奸淫的事情啊，还画了一个表，还分成四类，我没有仔细看，好像什么有预谋的，还是临时起意的啊，还有什么的，反正分成四类。当然那里面把那 Arnold 放进去嘛， Arnold 那 Terminator 的话，那个演电影很有意思，我很喜欢看他电影，对不对？他当州长，他最近又发生一些事情，那把他照片登在上面。那个 title 很有意思，他说他那个 title 说，为什么有权势的男人呢、啊、都活得像猪一样、okay? Why powerful men behave like pigs okay? 那个 title 就大大的，那为什么这个有权势的男人就活得跟猪一样啊？那里面都讲到，哇，里面好多人，我一看我发现，哇，还有这个人了、啊、我以前都不知道，那我只知道什么 Clinton 这些，里面还有很多名人啊，从一找那个总统的 Jefferson 呢就开始就有了好多个，还有在弹劾 Clinton 的那个 House Speaker，
那个叫什么 Gingrich、啊、他居然也在上面、啊、特别报道说当他在弹劾 Clinton 的时候他本身有一个 fail 正在进行、啊、那个里面都在想不行，圣经里面说不要奸淫，我看为什么要这样写，以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好吗？不见得，不见得。 Powerful man， 也许我们今天没有那个 power， 也许我们没有那个 power。 当我们每个人有那个 power 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是神来保守我们。所以那篇文章讲说 Powerful man 他就 behave like pigs。 所以这个为什么神这样说不可以奸淫，实际上他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问题。那最近呢 Congressman 又出事了，对不对？他晚了几天，不然上 Time Magazine 也可以放在那四格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神就讲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好，第十诫不要贪恋，好，不要贪恋，因为一切的罪是从心里面出来。圣经里面讲一切的罪都从心里面出来。我在上课的时候贪恋花了到三个星期的时间来讲贪恋这个事情，很多很多这贪恋，讲到贪恋怎么样的过程，一个个过程出来，这个罪怎么样，一开始是有一点喜欢，然后开始就你不注意它就培养，然后就开始计划，然后执行、啊、所以一般心理学上分析的话，人的犯罪是这样四个阶段来的。一般人都是在计划之前就停了，因为没有 power。 你 powerful man 的话就 go ahead 了，对不对？因为你没能力嘛，所以只能幻想一下嘛，对不对？这是贪恋，对吧？那个文奇家那边有一条路，一出去一到底啊，到那湖边很漂亮的房子啊，我以前不知道，地主每次去林文奇家都要去看一下。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说看什么？他去看一个房子，一开下去，哦，那个房子一开下去，好像要冲到湖里面去，但不是，是冲到另外一个人家里。那个人家里面一进去，就好像整个湖都是他的一样，哇，很漂亮。啊，立主每次带我都去看，说，哦，你去看一下那个房子，每次去都要去看一下房子。我说你小心犯第十节。OK， 那不是贪恋人家房屋嘛？贪恋人家房屋，你 cultivate， 不，没有关系，我没有那个炮，我永远买不起的。没有关系啊，那讲没有关系，我幻想一下就好了，反正我不可能到第三的，我不可能，因为我永远不会有钱买那个房子，所以没有关系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晓得啊，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小信他说一切的罪啊由心发出啊。当我们在想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它的背后是什么？它的背后也许说，是不是神圣经里面说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我们不能满足呢？为什么总是看别人的比我们好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在里面，而不是我今天啊这样子做一做有没有关系的问题，而是它的背后是不是说神给我的我不满足，或者是我没有拿到神已经给我的。很多时候是这样，神给我们很多很多丰盛，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经是这样说的，他不会骗我们的。也许我们没有支取罢了，或者我们的 resource 到受别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产生这样的一个贪恋的罪。好，所以在这结论里面，我们要有三个地方向让弟兄姐妹来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说人的伦理啊，人的伦理道德基本上是人做出来的，不管你几千年的文化多少人来做，人的伦理人所定规的，但基本上它不完全，因为它不是创造我们，它不明白我们完全问题，它根本上不管写了多少，不管流传多久，它基本上它不完全的，而且它也没有权柄，它没有权柄啊。中国文化中说你要孝敬父母，为什么那么多不孝敬的人呢？因为当你在做的时候说要孝敬父母， Who said that? 谁说的？就说孔子说的，孔子干过什么事啊？没有权柄啊。你看所有的人的伦理里面，他不仅是不完全，而且他没有权柄。好，就算有权柄的话，他没有能力来帮助你做的，没有能力帮助。但神的律法不是一样，神的律法和诫命指出我的问题，完全，圣经里面说是全备的律法，是全备的律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要做的，那是完全全备的，因为那是从神来的，完全都是每一条每一句话一点一画都是精心的为他所设计的人来定规啊。所以这是我们，他会指出我们问题，提供我们行为的准则。但是我们要知道诫命的本身它并没有除罪的能力，它指出问题，它本身还是诫命，它本身没有直接除罪的能力。但是我们刚刚在看十诫的时候已经讲到，你把它展开的时候，每一条诫命都最后是指向基督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诫命的本身没有救赎的功用，但是每一条诫命当我们明白以后呢，我们就必须逃到基督的里面去，不然我们没有办法避开神的审判，每一条我们都没有办法，但是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完成完全执法。所以律法的本身没有救赎功效，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律法的话，每一条都让我们归向基督，逃到他的硬币里面来，避免神的愤怒。圣经里面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叫信他的都得救。这是罗马书十章四节，也是讲到这样的话。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基督真是我们一切的归宗。让我们接受神圣洁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完全全的归到他的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圣洁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子用基督的心来彼此相爱。主，我们也知道爱是从神而来，那个爱的本身就是你的化身。主，若我们没有在你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爱人如己的心，我们没有办法在里面，在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完成你在世上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很多的行为举止我们都偏离了你的道。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说，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圣洁的主，你也帮助我们。谢谢主，导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成为圣洁的子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